苦行孙得意忘形，一心想捉拿姜子牙，扭回身的刚想走，被老仙人巨溜孙拦住归路。孽障，你还想走吗？
哎呦，
他一看是老师，吓得连脉都没了，抹身就想跑。巨溜孙把脸一沉，你还往哪儿跑啊？你给我站住！巨溜孙来到近前，没费吹灰之力把土星孙生擒活拿，二话没说，乒乓揍他一顿嘴巴，把他揍得眼前直冒金星。师傅留情，师傅留情。正在这时，伏兵四起，用扁担穿着把他抬进封京。进了相府啊，巨溜孙那还生气呢。姜子牙乐了，道兄别动真气了，气大伤身，把他抓住也就是了。不行，我这口气出不来，你赶紧生拼把他带上来，我要好好审问审问他，把他带上来。到了现在的土行孙呢，也老实了，脑袋耷拉着，规规矩矩往两个人面前一跪。师父，江丞相饶命啊，饶命啊。巨溜孙就问，冤家，我且问你，你因何半路逃途，私下加龙山，谁给你出的主意保商纣？你为什么帮助邓九公？从头到尾你给我讲怎么回事。
师父荣禀，
弟子不敢说瞎话，有什么我说什么。
他是这么回事，您了走了之后，命弟子看守洞府。我这人呢，像剁尾巴猴似的，好动不好静，没事儿我就满山闲溜。那天我正练功呢，听见后边风声响动，回头一看，来个道人。这道人骑着一头虎，挺威风。过去我没见过他，我一问他是谁呢，他报了名了。他说他是禅教的门人，叫申公豹。我一听都是门里的人，又是老前辈，我就以礼相待。他说嘛，他就专为找我来的，找了块肃静的地方跟我谈心。他说嘛，听您说的，您有这么个好徒弟，而且会一种绝门叫千里地形术。他又说嘛，我跟青府无缘，与红府有份，理应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。那我当时就问他，我说那怎么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呢？他说我给你指条明路，现在啊，武王姬发、姜子牙造反，国家正在用人之时，文太师死在绝龙岭，你利用这个大好的时机去保邓九公和纣王，兵发西岐，你要立了功了，迟早紫袍金带，封子荫妻，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。结果他这么一说呀，我就糊涂了，我怎么听着怎么是在理。尤其是他
说，你还敢兜圈子吗？
我不敢。尤其是他说邓九公有个女儿叫邓婵玉，说这姑娘长得怎么怎么美。师父您是知道的，弟子我别的毛病没有，就喜欢女色，特别想娶个漂亮媳妇。他这么一提呀，我就心活了，故此我才来投奔邓九公。那个姑娘我也见着过，的确是美如天仙呐。
我就这么样，就跟他们串通了一气，这才在两军阵前撒野。
利用您了的捆仙绳，我打了几个胜仗，到了现在实在是追悔不及了。
巨留孙一听可气坏了，人家旁人也收徒弟，一个载着一个露脸，就是没多大能耐，人家人品端正，谁像我收的这个徒弟是个贪淫好色之辈，这还有出息吗？巨留孙把手一摆，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，冤家呀，自作自受。子牙赶紧传令把他给我砍了。姜子牙点头，抄起之令来，刚要传令，把土行孙可吓坏了。哎呀，等等，刀下留人呐，我还有几句话要说呢。子牙没传令，就问他有什么话，你都说吧。我姜丞相啊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能撑船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就拿你来说吧，你一点错都没犯过吗？大概不可能吧。可我呢，一步十足，现在追悔不及。如果您能高抬贵手，饶我不死，我愿意蒋功补过。姜子牙一听，他说的也在理，就跟巨留孙商议：“道兄，你看呢？不行，非杀他不可。你别听他现在这么说，你要把他饶了，就不是他了。”二郎杨戬也打趣儿，蹲下问土行孙：“我说矬子，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倘若把你饶了，你能痛改前非吗？”我说这叫什么话呀，刚才我说的清清楚楚，只要把我饶了，我一定蒋功补过。师父哎，您教我一场也不容易，您就忍心把我宰了吗？姜丞相啊，高抬贵手吧，我这磕头喽。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，这土行孙丑态百出，这尊头磕的大脑袋上净小脑袋了，满营众将没有不乐的。后来哀求的姜子牙心慈面软，跟巨留孙说：“道兄啊，我看这样吧，既然土行孙诚心实意改过，就饶他一次吧。”嗯，好吧，既然兄弟有这番美意，就饶他一次，绑绳解开。给土行孙把绑绳解开，哎呦，把他乐的又磕了一顿响头。我姜师叔姜丞相人心都肉长的，您看往后我得怎么报答您？说着他来到巨留孙面前，拉住老仙长的手来回直晃：“师父哎，我就知道您是吓唬我，真格的了，您忍心杀您徒弟？哎，师父您别生气了。”哎呀，巨留孙你看这块货，蒸不熟煮不烂，脸皮比谁都厚。土行孙呐，往后你可要好自为之，你已经下了山了，我就不带你回去了，我把你交给姜丞相，今后你要不走正路，到了那时可休怪老师翻脸无情，你姜师叔有权处置你，你懂吗？好嘞，多谢师父恩典，往后就听我姜师叔的。收降土行孙，你别看长得丑，这矬子有特殊的能耐。姜子牙非常高兴，设宴款待道兄，也款待土行孙，在席前还得问他呀。姜子牙就问：“ 你跟邓九公怎么说的？邓九公跟你怎么讲的？你为什么想起来跑到城里来行刺呢？你说多悬呢？我们事先不加防范的话，脑袋早都搬家了。哎呀，师叔啊，甭提了，方才我没说嘛，我这人哪儿都好，就一样毛病，有点好色，可我也不胡来呀。那邓九公可能看出我这个病来了，在喝酒中间他已经跟我说过，只要我把您给杀了，把武王给杀了，他就把姑娘给我，就周济我们俩人成亲。我光想这美事了，脑瓜一热，这才跑到城里行刺来。结果行刺不成，这老家伙也不提这茬了，也不知道这媳妇能不能弄到手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你这是有贪心呐、啊！来来来，我给你算上一卦。姜子牙用金钱神客一算，乐了。土行孙呐、啊，我得给你道喜呀、啊！你跟邓婵玉还真就能成就夫妻，是吗？哎呀，我借您吉言，您都算出来了。姜子牙转身对巨留孙说：“道兄啊，你看看这卦象怎么样？”巨留孙一看也乐了：“哦，这是真的。”土行孙一听他们俩对话，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。师父师叔，既然如此，请及早预成此事，我现在简直都等不及了。
无耻，还不够，退在一旁。
是是是，
大伙儿都乐了。姜子牙手里着银然，眼珠转动，这哎，有了，我何不将计就计，既让他们夫妻完婚，还要收降那邓九公。
哦，
巨留孙一愣：“兄弟，莫非你有什么良策不成？”“
对，我想好了，必须这么办。”“怎么办？”“
对呀，还得说兄弟掏料太深了，我听得很合理，就这么办得了。”姜子牙马上做出决定，要想派一个人赶奔商营见邓九公前去提媒，这一提媒肯定碰钉子。这个人呢，舌剑唇枪得会说，死人得能说活了，得把邓九公给问住，然后土行孙这门婚事就算成了。
派谁去呢？
想到一个人，非得上大夫散医生。这散医生在西岐最有学问，而且这个人善于外交辞令，有什么为难的事都派他去。姜子牙传令把散医生给找来，当时把这事情详详细细向他做了交代。散医生一乐：“丞相放心，我全明白了，不就这么回事吗？现在我就起身。”“
好吧，大夫保重。”樊医生带了四名亲兵，骑着马离开封京，赶奔邓九公的营盘。单说邓九公早就得着禀报了，土行孙被姜子牙给拿去了。邓九公一听啊，这座靠山没了，是失魂落魄，在中军保障紧皱眉头，这如何是好啊？要土行孙将人给抓住，这仗没法打了，我就得收兵撤退。但是见着纣王，他能不能饶我呀？这纣王是用人朝前，不用人靠后啊，卸了磨可就杀驴呀。
当初他看上我的女儿，要选她为妃，被我拒绝了，那昏君早就记恨在心，这回他能不能报复？这邓九公啊，真愁坏了。正这么个时候，有人禀报武王殿下，上大夫散医生有事求见。
哦，
邓九公早就知道散医生的名字，知道是西岐的大才子，
心说他来干什么，
肯定没有好意思，最好不见。我这阵避免嫌疑还避免不过来呢，两国交兵之时他跑这干什么？这要被天子知道，我可抖了不清啊。
来人，告诉他，
两国交兵乃是敌国，只有战场相见，
赶紧叫他走吧，本帅不见。
当兵的出来了，哎，我说这位，我家元帅有令，咱们是两国的仇人，只有战场上见面，这阵没必要见面，走吧。樊医生早有防备，笑呵呵跟当兵的说，樊老你再通禀一声，虽然咱是敌国，但有件大事我必须面见元帅说明白，樊老你再通禀一声，不让见我也得见。门军没办法，二次送信，邓九公还是不见。先锋官太鸾说话了，大帅呀，不要固执己见的，你又不知道人家来是为什么，就一个劲儿的不见，我看不妥帖呀。您把他放进来，咱问问他有什么话可谈，也许对咱们有好处。
嗯，既然如此，让他进来见我。
过了一会儿，樊医生进了中军宝帐，不卑不亢，来在邓九公专案的前面躬身一礼，卑职参见大帅。邓九公一看，这樊医生颇有风度，文质彬彬，气度不凡呐、啊！赶紧欠身离座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久闻大夫大名，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。恕本帅未能迎接，请大夫恕罪。
好说好说，
请坐。
坐下了。邓九公就问：“请问大夫，要见本帅？”所谓何故
啊？大帅，
我奉江丞相所差来见大帅，问一件事。您这帐下可有一位前不正印先锋官涂兴孙吗？
有啊。
您可知涂兴孙现在何处吗？听说被你们拿住了。
对，
的确被我们拿住了。我家江丞相本来想把他开刀问斩，可是在处决他之前，涂兴孙满面流泪，苦苦的哀求，他说什么您已经把您的爱女邓婵玉许配他为妻，说他要立了大功嘛，回营之后你要召集他夫妻完婚，因此土星村恳请我家丞相开恩，饶恕他不死，能把他放回来跟另爱完婚，不知可有此事否？邓九公一听这脸腾就红了，
心说这个矬鬼，你要死你就死得了呗，你提这事儿干什么？我那是真心吗？我那是权宜之计呀！可恨姜子牙还派人问这事儿，实在是可杀不可留。